圣诞和新年快乐。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一章二节、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好像还有十节和十一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在这圣诞季节里看一段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让人感到沮丧的一卷书，传道书。但我希望我们能够思考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回顾这过去一年的时候，首先我们会如何评价？你会如何来评价2014年？如果从1到10，10是最好，1是最差的话，那你的评价是多少？8或9？表示说你事业顺利，你考上了第一志愿，或者是你的女朋友答应向你的求婚，或他终于过了八年之后向你求婚了，或者可能是5或6，也就是说非常的一般，没什么特别。老板呢还是一样，老师呢还是一样，老婆呢还是一样，或者1或2，可能你经历了亲人过世，可能今年你生了病，可能现在你仍然还是在和病魔在抗斗，或者可能家庭发生了问题，可能你失业，可能是退学。你会如何去评价过去的这一年？但其实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神会如何评价你过去的一年？无论你给予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很多只是发生在你生命上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些事情好，所以因此你给予你生命的评价是高，但是上帝会如何来衡量你过去这一年呢？上帝如何看你，如何去面对你人生中的这些东西？可能你的评价是1或2对你自己，但是上帝给予你的评价反而是8或9，因为当你面对这一切的一些挫折、一些苦难的时候，你是凭着信心，你是像约伯一样，你仍然相信你的救赎主活着。虽然你觉得很沮丧，虽然有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但是你仍然相信上帝的命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要来思考这过去的一年，不单单是从我们自己、我们的角度、我们的评价如何来看待，但更重要的，主，让我们能够以你的眼光来去衡量我们的自己，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去衡量这过去的一年。主，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主，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因为我们需要从你来的智慧。主，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听到你的话语，我们不想要听到人的话。主，我们希望能够，我们渴望能够从你而得到那真道。主，求你的道能够今天早上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有聆听的耳朵，让我们有敞开的心来领受从你来的话语。主啊，让你的道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来照耀我们的生命，照耀我们往前进入到2015年的这时候。求你指教我们，让我们得着智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短暂的空虚，刚刚所读的传道书一章二节和九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在为母亲过完60岁生日之后，陈曦写下以下这段感慨：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过去这一年，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的一些事情。有些人说2014年整的可以来以去哪的一年作为一个概括。爸爸去哪了？时间都去哪了？马航去哪了？但我们个人可能在过去这一年也做了很多事情，可能我们在事业上我们有很大的成就，可能没有，可能我们在家庭上有很大的突破，我们终于结婚了，或终于有孩子了，或许还在等待。那过去的一年我们做了多少件事情？过去这365天我们做了什么？价值是什么？多少是有意义的？多少在100年之后人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值得的？还会有人会去纪念，会去记得你这一年做过的任何一件事情？多少在后来的世代还会记得的？可能对你很重要，可能对你的家庭很重要，但是对历史而言可能微不足道。所罗门如果他活在当下的话，想想他在过去一年可能会做多少事情。他可能会建立了5条高铁，可能会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好像欧盟这样一个在整个东亚进行一个自由贸易。可能他会提供全民健保，可能在他个人生活上，我们知道他娶了800多个妻子，那平均一年至少要娶20个妻子，所以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办了20场喜酒。但是他会如何去评价他过去这一年所做的一切呢？当他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会如何去看待，去衡量这一年我做的多少事情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他如何衡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是虚空。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一生，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最终都会归为乌有。等到后世，没有人会再去纪念他所做的这些事。他无论是累积多少财宝，多少财富，他最后都会失去。他建立了什么样的一些宏伟的建筑，过了100年、200年，就都没有了。他也知道对于整个太阳系而言，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根本就微不足道，何况是他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所做的。对于太阳而言，他所做的无论是如何在人看来伟大，太阳看了觉得什么都不是。他知道对于整个宇宙而言，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等于就是零。他知道没有意义。其实所罗门他的思想真的很后现代。当今我们如何去衡量生命呢？当你去问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如何去回答？今天这个时代，他们可能会回答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或者生命只是一个周期，见证时间的运转。人生就是由欲望不满足而痛苦和满足之后的无趣两者所构成的， 两者之间的一种挣扎。生命没有最终极的意义。我们诞生在这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实就是，完全是被迫的。我们根本没有选择来到这世界上，而生命的意义就是参与在宇宙中不可避免增加的伤。所以使得法国哲学家加缪，他因此对于现代人的一种描述，就用神话来比喻。记得西西弗斯神话，他被迫每天要将一块大石头运到山顶，而第二天又重新要再去运一次。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就是如此，每天起来工作睡觉，起来工作睡觉，起来工作睡觉，再来呢起来工作睡觉，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你死的那一天。生命这一切最后累积了什么？还有剩下吗？所以因此加缪他就对于这样的一种现实提出了一个反抗。他指出，作为一个存在的人，人类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说服自己，人的存在不是荒谬的。什么意思？就是其实生命本身整个就是荒谬的，生命整个不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要去创造出价值，我们要创造出意义。当我们创造出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我们这样就可以证实说，我们生命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们是在对生命的无意义和荒谬在做一场抗争。我们不愿意接受说生命完全就是无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最终的结论是生命是没有意义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合理理性的一个决定，就是自杀。所以因此他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所以因此他就必须要相信说生命是有意义的，我用我的生命的价值来去证实这一件事情。其实就如同当一个小孩子问他的父亲说，爸，你为什么工作？爸就回答说，为了要赚钱呢。小孩，那为什么要赚钱呢？爸说，为了要养家。那你为什么要养家？为了让你能够生活。那我为什么要生活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生存不了啊。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生存？没有为什么。我们就发现，当我们往后，或者说我们往后到生命的开始，到整个宇宙的开始，我们就发现我们要追寻一个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没有为什么，就是如此。整个宇宙就是如此，它就是从无到有。那当有宇宙之前呢？当有时间和空间之前有什么？答案是没有。那请问没有有没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所以因此整个宇宙在它产生，在它大爆炸之前有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那因此从没有意义到一个现有的一个宇宙，那这个现有的宇宙即将要往哪个方向去？当我们往前去追求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亿亿万年之后，整个世界还存在吗？不存在。整个银河系是否存在也是个问题。我们知道最终整个宇宙都要消亡。而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就在两点之间，往后追问的话，就是在一个无有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往前再去追求的话，我们发现也是往一个无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在两个无之间，我们在寻求我们现有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从无来到今天，从今天来到无。我们出生，我们存在本身是从无而来的，是从无意义而来的。我们进入到一个无意义的未来，那最终我们在这里还有意义吗？但我们总是觉得说，一切是有意义的。我们会意识到一些，经历到一些意义的瞬间。比如说，当我们恋爱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那一位， 我终于找到了我活着的原因，就是为了你。那一瞬间，可能那一瞬间会继续一直到什么时候呢？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另一半，进入了教堂，牧师说，我现在宣告你是江牧里夫妇的那一瞬间，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夏娃。进入到婚姻之后，就发现原来婚姻还是有很多的等待和忍耐，或者是可能是在工作的那一瞬间的意义当中，就是当你工作有成就，当你找到那一份你所想要的工作，当你被提升的时候，你觉得就是说我终于在做我真正想要做的那一瞬间，你感到真正有意义。或者可能就是当你等待了9个月之后，终于你的孩子出生了，那一瞬间的意义。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经历这样的一种瞬间意义，在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说人生真的是丰满，人生真的是有价值。所以因此60年代的心理学家他们就提出说，人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使得生命有意义的，就算只是一瞬间，他们说是一种狂喜 ecstasy。就是说我们人生必须要经历这样的一种狂喜，就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存在，我真的存在。如果你没有经历，如果你没有经历就是那种极度的快乐，那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去创造。如何创造？最容易的方式，通过毒品。当你用一些 hallucinogens， 当你抽大麻的时候，当你吸食古柯碱的时候，当你打海洛因的时候，就会创造出一种极度的快乐，而这种极度快乐就让你觉得生命真的是有价值有意义。在那一瞬间你终于找到了。其实不需要 用毒品，现代科技完全可以直接找到什么会 带给你快乐。 是恋爱的感觉吗？那直接就用电波触及你大脑的那一部分，你就瞬间能够感觉到一种恋爱的快乐。或者是通过性而得到快乐吗？同样的，电波进入大脑让你能够有性快感，或者是让你有一种就因为吃了美味而带来的快乐，同样电波可以带给你。以小老鼠白老鼠做试验，已经很明显的，像白老鼠它不吃不喝寻求快感，不断的让自己能够从电波里面得到它所要的。为什么我们不那么做呢？为什么 iPhone 7 不加一个 app， 上面就是一个快乐 app， 这个 happy app 呢，就是直接就通到你的大脑，然后你想要有什么快感，你只要按一下 happiness， 马上哎，你大脑就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话我们人人都可以活在一种快乐当中，那不是好的无比吗？为什么不？因为我们相信生命不等于体验，我们相信不是我们的生命只是我们所经验的这一切的总和而已，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经验了，所以因此我生命具有价值，具有意义。那除了体验之外，我们人生还有什么？除了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无论是喜是忧，我们人生还有什么呢？我相信还有思想，并且还有信念。一个最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们对真的一种信念。我们不要这种幻觉，无论是毒品也好，还是电波带给我们的一种幻觉性的一种快感，我们不要，是因为我们渴望能够得到一种真实的东西。我们要真的得到婚姻所带给我们的美好，而不是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我们要能够得到的是真的，而不是只是一种虚伪的，一种人造的。 我们对于真的一种渴望，所以使得就算我们看到美，我们也希望那是真美而不是假美。我们对于真和善的一种渴望，使得我们不愿意活在一个虚谎幻想的世界里面。所罗门他看清楚这一点，他看到生命太短暂了，生命不过只是一连串意义的瞬间的总和，因此生命本身没有答案，生命没有办法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因为生命太短暂了。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去寻求答案？在过去这2014年，我们要寻找哪一刻能够给予我这一年觉得有意义，我们很难找到。我们发现每一件事情其实它没有办法能够真正使得我存在是有真丰盛的价值。或者当我们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我在过去一年、10年、20年、30年、50年，时间都去哪了？答案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二，永恒的意义。传道书3:14，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好，所罗门他看到世界上一切都是短暂的，而在短暂当中他却看到了永恒。就好像当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当我们在飞机上快要降落，可能我们即将要在首都机场降落，而我们看到下面一片国贸 CBD 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同时也是那么的安静，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任何的喧哗，我们听不到任何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吵闹，可能下面有些人在打架，但我们看不到，有人在吵架，我们也听不到，所有一切的那些喇叭声我们都听不到，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祥和，是北京是那么的平安，是那么的可爱。那永恒的瞬间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整个世界，当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去看待的时候，在时间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就好像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我们对于我们在时间当下的，我们会觉得下一步发生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下一步可能就决定我们的生死，但是从永恒角度就没有下一步，没有对于下一步的一种恐慌，没有对于未来的一种无知，因为一切都在永恒的视野里能够看到一切，就没有任何的恐慌，没有任何的畏惧，没有任何的不知。我们对比我们与上帝所做的事情的差异，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就如同在沙上在建房子，在沙滩上在建房，而上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在磐石上。因为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存留到多久，一天两天，一年两年，10年、20年、50年，就好像刚刚建好房子浪一来就把它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而唯有上帝所做的事情是能够持久到永恒。但为什么我们如此忙碌于在沙上建立房子呢？我们明明就知道过了一段时间50年、100年，没有人会再纪念的，为什么我们却如此的忙碌于现在建立好这栋房子？为了什么？为了下一刻，它就被冲走了。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敬畏的是人而不是神。我们当我们敬畏的是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人的眼光来去看待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值得做的。人告诉我们，无论是父母，是老师，是老板，或整个社会，我们敬畏的是这些人，因此他们认为是有价值，我们就去做，我们就哦好，那我就盖一栋沙堡，因为大家都在盖，所以因此我要盖得比别人更大。然后最后呢，十年后呢，好像我们在看一部电影。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有两个小时时间你在那里，你在看，你觉得哇好惊险，哇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有一种震撼。但是一当你看完之后，那种震撼的感觉就没有了。人生如同一场电影，我们在当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精彩，或我们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当我们看完之后，当人生过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会怎么去看待，我们会如何去衡量。为什么我们对于电影里面的那些事情我们不会太过于留念？原因很简单，因为电影只有两到三个小时时间，过了就没有了。我们不可能活在电影里面，任何一位电影明星都不会活在一部电影里面，因为他知道拍完之后其实也就过去了。但我们能够分辨说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真实世界，是因为电影的短暂性。我们知道电影只有两三个小时，而人生50年、80年、100年。但是难道80到100年真的就是人生吗？我的爷爷今年102岁，我们会觉得他很长寿，但是你觉得当我爷爷站在那永恒的上帝面前的时候，他还会觉得自己很长寿吗？就算今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还存在的话，他站在上帝面前，上帝看他也只是一个刚出生的一个婴孩而已。我们如果把所有人类的经验，所有人类的知识都把它放在一台电脑里面，然后 somehow 我们可以从这电脑能够输入到我们的大脑，使得我们能够得着所有人类一切的知识和经验和智慧的总和，我们会觉得他是天才，上帝会看呢还是蠢材？我们太过于高举我们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我们太敬畏的是人，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现在这只是短短的一场电影而已。对比的是上帝的永恒，而不是今生的70、80、100年。因此箴言书1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敬畏，好，我来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知识的开端，于万望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当我们没有对神的敬畏的时候，就只剩下什么？真的就只剩下有限这短暂虚无的世界了。这样的话尼采就是对的了，当他说上帝已死的时候，我们认为说他好像是一种胜利的，就是上帝已死表示说什么？表示我可以成为上帝。其实并不是，他是带着悲叹，他是带着一丝恐慌。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只要上帝死了，这世界一切都是荒谬的。只要上帝是死的，一切终极价值就没有了。只要上帝是死的，一切伦理道德就丧失了，因为没有绝对的真善和美，因此这世界里面也就没有真，也就没有绝对的善，也根本就没有美。只要上帝是死的，人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价值和意义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所赋予的。 因为世界是创造的，所以才会有创造的意义和蓝图。但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没有一个被创造一个蓝图，就没有一个设计。这世界是如何来的？这宇宙是如何产生的？一切都只是偶然。从偶然里面能够得到意义吗？根本就得不到。所以当尼采他宣告上帝已死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告诉全人类说，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荒诞、虚无的世界里面。其实他是带着一种恐慌。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继续存活下去的原因？因此他就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能够让我们活得下去的理由。所以因此他就必须要去创造一个另外的价值，他就必须要让自己能够成为那价值和意义的本体，也就成为超人。所以因此他提出一个超人的理论，就是为了要在一个完全虚无荒谬的一个世界里面能够创造出意义来。但是他最后成功了吗？他没有，他最后是绝望的死去。那难道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个虚无空虚的一个世界里面吗？在哪里我们可以得到答案？第三，永恒进入时空。传道书一章10-11节，我们一起来念。不是，之前，好，没关系。已有的事我来念好了。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生命只是一个周期，生老病死，对于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有它开始的时候，有它昌盛的时候，但是也有它消亡的时候。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对于整个宇宙最终也是如此。所以因此一切的心都只是相对的。对于一位老人而言，刚出生的婴儿是新生儿，因为相对于他，相对一个成人，相对一个老人，婴儿是新的。相对于昨天，今天是新的。相对于今天，明天也是新的。明年相对于今年是新的。但是明年是新年，2015年是新年。但是等到我们到了2016年的时候，2015年还是新的吗？就不是了。对于任何在时空当中的一切，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也是所罗门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周期，因为最终那新的也要成为旧的，没有办法能够有任何事情能够保新。所以他看到这世界一切人类所谓的进步，其实都是一种幻觉。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了一件新的事物，但是其实过去人都已经做过了。我时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我对我太太说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后来我发现10年前、20年前已经有很多人提出这样的想法了。甚至有些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后来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2000年前、3000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真的有什么是新的吗？我们人真的有进步吗？5000年前人类在打仗，在彼此凶杀，而今天人就没有在打仗在凶杀吗？在一次大战之前，人已经觉得说他已经进步到一个阶段，已经不再会有战争了。结果一次大战，人类历史以来最可怕的一场战役。那打完第一次大战之后，被称为 The Great War, The War to End all wars, 要结束一切战争的那一场战争。结果呢，第二次大战比第一次大战还要可怕。人类有进步吗？人类没有进步。现在我们面临的仍然是恐怖主义的威胁。 过去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只有当他超越了经验的有限，所罗门才真正看到了盼望，也就是永恒进入到时空里面。因为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件事情是真正的新的，唯一日光之下的新事，就是当那位永恒的上帝成为有限的人，当道成为了肉身，在这世界上过了活出了一个完美的生命，一个爱仇敌的生命，一个甚至是替罪人而死的生命。最终他从死里复活，并且成为第一个新造的人，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人类当中第一个。而他也将更新我们的一切，他也要让我们也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不是日光之下不断的产生不断的周旋的这些事情，而是完全全然新的。因此启示录21:5告诉我们，坐宝座的说，一起来读好吗？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个好像不是圣经，这是我的话。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拥有一件东西，我们就不会期待它。就好像当一个小孩圣诞之前他会期待什么？他不会期待他原本就已经拥有的玩具，他会期待就是圣诞节圣诞老公公要给他的玩具。所以因此是一个期待，是一种盼望。其实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盼望，可以在母亲等待着孩子降临在这世界上怀孕时的盼望。怀孕有许多的痛苦，许多的艰难，特别是生产的时候，但是那是一种带着盼望的痛苦。因为有盼望，新生儿孩子要来到这世界上，因此能够经历这一切的苦难。那我们又如何能够相信我们所看不到的？当你没有看到之前，你如何去相信？盼望是建立在你所看不到的事情上面，你盼望你所看不到的东西，但当你看不到它的时候，你如何去相信它？关键是你愿意相信吗？还是你太过于珍惜你过去所拥有的这一切？但是这一切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岳飞如何总结他人生？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一切都没有。还是你渴望这是真的？因为这过去这一年有太多的痛苦，你希望它能够完全的过去，然后你能够迎接是一个新的一年。启示录21:4，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期望神擦干你一切的眼泪吗？你期望他使一切的痛苦都成为过去吗？他会，因为他能够，他也愿意。在这过去的一年，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将他交给神，注视那位永恒永不改变的那一位，让你的宝藏，让你的投资在那永恒的事物上。Amen.